好，这个圣俗不分呢、啊，我们先得说什么是圣，什么是俗啊？圣，我们中国人讲，大而化之，之谓圣。大很有包容力，很能消融各种不同的意见，包容起来这叫圣。圣经的讲法可能刚好相反，圣经是小而分之谓之圣，那么不是大而合之。小并不是，这是指着上帝，并不指上帝很小，而是指神呢是在最小的细节里面都有他的权威全能。那么这个是圣，而它跟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受造物都不一样，分开。可能各位熟悉一句话，分别为圣，就是不是跟人合起来的，是跟其他东西不一样，是分开的。神要求人对他的敬拜是这种有圣的观念，就是上帝是独特的，上帝是跟其他东西通通都不一样。或者我要讲的复杂一点，就是一方面神跟其他的受造物通通都不一样，一方面呢又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有智慧，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智慧，只是差很多。神有道德，我们也有道德，只是我们的道德不完全。那么神有，我们应该是这样说，神有感情，我们也有感情，只是这相似的地方呢，一扩大到尤其是质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不一样。各位可能也熟悉这一类的句子啊，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那么但是还是不能够否认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在讲善良慈爱的时候，跟我们讲善良慈爱是差不多的。英文是 analogy 啊，就是类比的，类比式的，不完全相等，但是是类比的。因为神的智慧如果跟我们的智慧完全相反，那我们不能想象神喜悦什么样的世界。那道德是更好讲的，如果神称恶为善，称善为恶，我们人间觉得好的事情他都觉得是坏的事，我们人间觉得坏的事他都觉得是好的事，那这个世界也活不，也过不了一秒钟。就是我们跟神呢是有类似的，但是呢又有很大的量和值的差别。就是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很多人里面都会想到说，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那个第二条诫命，神不允许人做任何的形象的东西然后去拜这个形象。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对每个人说，并不是只是做像不做像的问题，是在讲到说你要知道我这位神跟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东西都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讲。这里神借着以西结责备祭司，祭司是以色列人宗教的领袖，他们的责任啊，除了教导上帝的律法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分辨哪些是圣的，哪些是俗的。当然我们说了神是圣的，我们世人都是俗的，那么这个圣俗似乎很好分，但是他责备祭司没有把圣和俗分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祭司，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牧师，没有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上帝跟其他的神有多大的不一样，是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祭司是亲近上帝的，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 mediator 啊，祭司是把神的话临到他再把这个话告诉百姓，祭司也是把百姓的话临到祭司，祭司再告诉上帝。意思就是 祭司是为百姓祷告的，百姓有什么需要，他要好像转这个话或呈到上帝那边去。那上帝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也是透过祭司。那么我们通常讲像摩西那样的人啊，就是神把律法颁布告诉他，然后他再告诉百姓。就因为我们人有罪无知，所以容易得罪上帝，上帝就中间有一个中间人 mediator， 那么这个中保呢，让我们彼此能够沟通。那这个是神设立祭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献祭的事，不过我们不去讲别的。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是觉得我们有这个宗教信仰是最宝贵的，别人都没有，因为只有这位神是真神，只有我们认识，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他交通，他把他的意思借着祭司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借着祭司告诉他啊，这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的献祭给上帝，好像我们祷告也不是直接跟他祷告，而是借着祭司，但祭司替我们做这些事，我们也很满意了。祭司是以色列人里面三种最重要的三种身份里面最重要的。以色列人的身份里面有三种，一个是先知，另外一个是君王，然后就是祭司。那么先知跟祭司可以把它放在一类，都是宗教性的。我们从小念中华民国的宪法哈，我们是五权分立。那么在西方呢，民主国家常常是三权分立，那么在以色列是两权分立，一个权是君王的，另外一个权是祭司的。君王是行政方面的，就是也许也可以说就是俗事。那么祭司呢是宗教方面的。这两个权呢，应该讲是宗教的权更大一点。宗教的权更大，更有力量。可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都有这种的，这种现象。就是在一个部落里面，大概有两种人有权，一个是酋长，一个是巫师。那巫师的权力大呢，还是酋长的权力大呢？那么这个也很难说啊。如果巫师能够骗的话呢，他的权力常常会比较大一点。那以色列人里面，祭司是最起码就他可以通天而言，那是君王也比不上的。那么以色列人很以这个，他们有这个祭司制度自豪。可是祭司不好做，祭司这行职业是很高危险的，非常高危险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轮船的引水员，就把船开从外海开到那个港口啊。不是，他就是临水，引水员他是要坐小船出到外海，然后爬上那个大轮船，然后就给他开船开进来。他那工作是高危险的，他那工作的危险就是保险的费率是跟那个马戏团里空中飞人一样的，因为他常常是半夜三更，又是风雨很大的时候，他在那个小船上面，然后沿着那个绳子爬上去，很辛苦啊。祭司也很辛苦，也很危险。危险到什么地步呢？第一任的祭司两个人，第一天工作两个人就死了。第一天的工作，第一任的第一天的工作，两个人都死了。这个记载在利未记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耶和华说，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我们今天讲圣俗，显为圣就是我神圣不可侵犯，我是跟世上万事万物分开来的，我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要显为我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我要得荣耀，我要让，这听起来有点，我们会有点觉得有点生气啊，上帝怎么这么骄傲，但是他的确是这么荣耀，所以他说我们应当把荣耀归给他。然后就是当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烧死了以后，神就对亚伦讲，因为你的儿子献上燔火。那什么叫做燔火呢？就是他们献错了，要献的是特别的火，燔跟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不是圣火，不是那个奥运会的火，就是分别出来的，不是他没有献，他用的是燔火。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燔火，什么叫圣火，但是那个燔火显然有一个意思，就是是俗的，是跟其他东西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在用火的时候没有讲究给上帝用的火要不一样，所以就被烧死了。各位先不要为他们太难过，他们被烧死到主那里去也是很好的，所以不要觉得他们委屈，但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那耶和华先警告了亚伦，然后说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儿子要接着做这个工作，他说在第十章第九节，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哦，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那亚伦的儿子第一个是献了燔火，第二个是喝了酒，喝醉酒在服侍上帝，所以上帝生气了吗？不要喝酒，其实重点不是不要喝酒，因为下面有讲，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亚伦的儿子的死因啊，这个教会2000年来一直在研究，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处死啊？他们献燔火，那么他们死了以后，神警告亚伦千万叫祭司服侍的时候不可以喝酒。我们把两个综合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他们是喝醉了，或者是喝了酒然后有一点糊涂，圣俗不分的，就是献祭的时候有点随便就被处死了。那这样讲的话，就是神要求人对他有一个非常恭敬的一个态度，把他当作神，就是英文讲是 let God be God， 就是他的确是神，你要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是独一的，他是创造万有的，只有他创造万有而不被创造，只有他管理万有而不被管理，只有他不需要拯救而能拯救所有他要拯救的人，只有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成就他一切的旨意。我们的上帝是全然有能力善良的。那么当他跟人交通的时候，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恩典，但是我们亲近他的人，我们接近他的人，我们成为他儿女的人，我们也需要有这种小心。这个小心呢，我以前也提过，刚刚也提了一下，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是近的，亲近的近。我们跟他关系近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是他的儿女，焉有儿女跟父亲父母不亲近的。我们也是他的妻子，妻子跟丈夫也是亲近的，相爱的。我们跟他亲近，就是我们跟他同行同心，我们跟他要非常亲近。 而且上帝命令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我们要爱他。那这些各位都是有还算熟悉的一些话，但是我今天这样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很难呢。你怎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啊？为什么很难？爱上帝非常的难，为什么很难？因为你没看过他，你也没跟他讲过话，你也没直接听他讲过话，你跟他陌生的不得了，你怎么可能爱他呢？他叫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恨他也办不到，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就是神要我们爱他，我们熟悉这个观念，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我们熟悉说哦，这是一个属灵人，他非常的爱主。但是我们再想想看，我们怎么爱上帝？你怎么爱一个从来没看过、没摸过、没听过、没有接触过的？你怎么知道？那么我们当中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爱我们，这是很有福气的。各位，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爱，认识上帝有无比的爱啊！你们都唱过这个歌，无比的爱，这个曲子，无比的爱，我们知道。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真的相信。就算你过去都相信，如果没有圣灵继续帮助你，你现在也信不下去，以后也信不下去。牧师不管经历过多少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和带领，我们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我们仍然不能信下去，我们仍然会说过去都是心理作用，过去那些都是巧合。人会怀疑的，人是血肉之体，对一个灵的上帝很难真的相信他存在，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圣灵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真是爱我们，他真的存在，那我们就亲近他，喜悦他，跟他讲话。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敬，敬畏的敬。我们跟神是敬，接近的敬。我们跟神是敬，敬畏的敬。接近就是亲密了，就是爱了。敬畏呢，就是有距离了。那这一点在圣经讲的也很清楚，你跟上帝可真要保持距离哦。在旧约的时候，当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叫百姓，叫牛羊，所有东西不要接近这个山，不要碰到这个山都要处死。你像祭司第一天上任，就是因为用的火用的不太对就死掉了，很严格。我们的神非常圣洁，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叫我们会就是到他面前整全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了，觉得很害怕啊。这两种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你对上帝有非常喜悦想要跟他亲近的，或者说你跟上帝有，你对上帝有非常多的敬畏，你怕得罪他。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哇，看圣经看得津津有味，觉得上帝真的在跟你说话，上帝真的在感动你，上帝真的在跟你说情话，说鼓励的话，说安慰的话，然后你也很喜欢跟上帝讲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如果有很好，我希望你继续有，而且希望你每天都有。那么如果没有，那要求主帮助了。那么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上帝？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好？我刚刚说了，不只是一般人，就是一个牧师，就是一个宣教士，传扬耶稣基督一辈子了，他还是可能到晚年的时候，或者是生病了，或者什么原因他不信了。我们需要上帝一直托住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大而可畏，小而可亲啊。 他伟大，他是圣洁的，他跟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在这些事上，包括祭司，都得罪了上帝。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这两个少年人呢，他们在人献祭的时候有一些吃相很难看的动作，就是人献祭牛羊的时候，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本来献祭给上帝，就是把那个脂油啊烧掉以后祭司就可以吃了，就是给祭司吃的，但是呢他们显然要自己来做，他们要生的，他们要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然后自己去调味，自己切片等等。他们把上帝的祭物固然是给他们享受的，完全就想成一个俗的食物，于是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和合本圣经翻，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把人献给耶和华的牛羊轻看了，不知道那是上帝的食物，不知道那是上帝给祭司的食物，他们觉得那是他们自己想吃的东西。这是一个翻译，他们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那个夸父里面有描述说，这也可以翻译成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当一个牧师行为不检点，当一个牧师把教会的钱乱花乱用的时候，知道的人通常应会有一个反应，哎呀，以后不要奉献了，奉献就给你就不想奉献了，给你乱花。他不奉献了对他自己是一个损失，他应该恭敬上帝奉献，但是你使人家不想奉献了，你自己藐视了，没有把上帝的一切东西看作尊贵的，那这个罪很大，惹上帝的愤怒。那么总结一下，不是小结一下，圣就是分别啊，被和别的东西是不一样，这个叫圣。那么俗呢，俗就是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俗，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俗，上帝是独一的圣者。圣俗不分是现在教会常常走的一个路线，而且是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路线。什么叫做圣俗不分呢？像我们以前啊，一个基督徒听到教会的长辈都会说，你要亲近上帝，你要好好的灵修，每天要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亲近上帝，读经祷告。我刚刚说的跟神讲话就是读经祷告，读经是神对你讲话，祷告是你对神讲话。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分一段时间出来，那么这段时间是很神圣的，这是每天要做的事，读经祷告，这是灵修，这是属灵的事。我想今天在教会里这个事已经不太强调了，我自己的习惯也没有养好，真是灵修的习惯不好，不够规矩。那么但是好像在包括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很多人以不灵修自豪，很多人以我很进步，那么我在念神学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神学院里面还有强调说，有些神学教授还强调说，我每天看《纽约时报》的时候，就跟看圣经一样。 这是尊主为大，因为神也管世界的新闻，那么神也管世界的时事，神也管世界的一切东西。以前基督徒那种敬虔，要好像读经祷告才是圣，才是神喜悦的，那是一种落伍的观念。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圣的，都是好的，不必读经祷告。看纽约时报，看电视，看新闻，你能够看进去，这是上帝所管的世界里发生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敬虔。各位，他们说的不是完全荒唐，神掌管一切，这是真的。不要说纽约时报了，任何一个报纸新闻，不要说新闻报纸了，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的确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真的。那么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强调，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要活得好，活得像一个圣徒一样，他还是需要把一种特别的活动，一种特分别出来，来亲近上帝。所以我在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有灵修的习惯，或者说要养成每天读神的话，对神讲话，读经祷告的习惯。而且是可以不拘形式，但是能够有一个形式也不是坏事。其实我以前就是这种觉得，不要拘什么形式，有什么形式，祷告还一定要跪下来啊。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个同学，他我们刚刚我们新生嘛，刚刚开学，在图书馆一个人一个位置。哇，我看这个新生好敬虔了，他不是灵修的时候才跪着，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也跪着，他都是跪着在那里读书的。我们说你实在是太敬虔，他说不是，我是怕痔疮。那么我以前也觉得说形式不重要哈，我们有一颗心就好了，这个原则也对，神是看你的内心。我们都讨厌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际，这我们也同意。但是我自己觉得，在这一股说我们对于灵修，对于圣洁，对于分别为圣这么低，觉得鄙视的时候，这是错的，这是不应该的。圣和俗都在上帝的管理当中，天天读经祷告也可以走偏路，但是有一个比较有约束性的习惯，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神是圣的，也就引起了一些其他附带的观念。神是圣的，圣洁的神，我们敬畏他，但是我们怎么敬畏他，怎么亲近他，怎么跟他有来往呢？那就有一个观念叫圣地 Holy Land， 到处都是 land， 但有一块地是圣地，那个地呢是特别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就是迦南地了。在迦南地里面，虽然那个地方都是圣地，但是有特别圣的地方，就是锡安山圣山，这块地都是圣洁的，圣洁之圣，重中之重是圣山，圣山都是圣洁的，圣山里面还有更圣洁的，就是圣山上面有一座城叫耶路撒冷 Holy City。 耶路撒冷是圣的，但是耶路撒冷里面还有圣中之圣，就是圣殿 Holy Temple。 圣殿是上帝的家，神住在那里，所以非常圣洁。但是圣殿里面其他也有一些其他东西，其他地方最圣的是圣所， 圣所里面还有最圣最圣最圣的，就是至圣所，上帝好像住在那里面。那么至圣所里面最圣的就是约柜了哈，那是那好像是最圣的地方。在圣经里的确讲到，全以色列人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恐惧战尽的带着血进去，那么替人赎罪哈，那是大祭司最荣耀的日子。君王先知都不能做这个事，只有大祭司做这个事。因此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宗教，摩门教也有，我想我们东方宗教应该也是吧，就是总有一个地方是比较不可以冒犯的，那个地方呢还有里面还有更不可以冒犯的。在教会里面通常是礼拜堂，有些教会是讲台，就这个地方。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在上讲台讲道的时候会把鞋子脱下来，这是耶和华在旷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摩西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那这就告诉我们，其实圣地、圣山、圣城、圣殿、圣所、至圣所，你要说它真的有一重一重一个比一个更圣的、更亲近上帝、更了不起的，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恐怕是没有，恐怕是没有。那么因为各位，神所在的地方都是圣的，而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的。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耶和华显出他荣耀的地方就是圣的。但是各位，无所不在，神也在地狱里，神的权柄能力也在地狱里，我们不会说地狱是圣的，我们不会这样说。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圣的，其实不是说客观上神是不是在那里，神都在。哪些地方是圣的呢？我们宁愿从我们身上来讲，不仅神在那个地方，而且神被人尊敬的地方，那个是圣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里面有上帝住着，你里面有圣灵住着，你里面有耶稣住着，你是很圣洁的，你是无比圣洁的。回教徒麦加那个朝圣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照片，就是那里好像有一块黑石嘛，他们说是从天上来的，所有的回教徒一辈子最少要有一次去这里朝圣，而且摸那个石头，那个广场好像可以上容百万人，非常的多，出过好几次踩死人的事情，因为太拥挤了，但他们觉得那是圣地。我们这些外邦人可千万不能去那里，你去被发现了，那恐怕会被撕成片片的。那是很重要的地方，是戒严的地方，是重中之重。但是相反的观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比什么约柜啊，比任何东西都要更圣洁，更好。注意这一点。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我们没有太看重教会的建筑物，譬如说像这里，这不是一个教堂。不但这不是一个教堂，在台湾，在华人的基督教所在的地方，聚会的地方盖成一个有一点规模、有一点庄严肃穆教堂的根本不多，很多都是在中国大陆，很多是在家庭聚会的。这地方是客厅，这地方是饭厅，这地方是很庸俗的地方，是俗的地方，偶尔拿来聚会。 或者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很多教会的聚会，因为像新生命小组教会这些教会太多了，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借学校的礼堂，那也不像是有彩色玻璃啊，像你们的这图画彩色玻璃啊，或者那个哥德式的建筑啊，那么庄严肃穆啊，那么引人生出很大的敬意，没有。在这个肺炎以后，这问题更严重了，很多教会，全世界很多教会都是直播的，根本对线上教会根本就对我是实在是太方便了，我跟法国跟德国跟非洲的人讲道就跟我去厨房喝杯水一样方便，很方便。但是我还不知道这个影响会多大，我也不知道会多久，就是我们可以不必聚在一起聚会，那么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这很不错啊，很方便。各位，神有了这个现代的科技，让我们能够聚会可以很方便，这是好事。但是呢，恐怕我觉得了，我们总要想到我们还是人，人就还是需要一些经验上的东西，让他能够亲近上帝。经验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你们教会，如果可能的话，有一天我们有自己的教堂，我们有自己崇拜的地方，而这个教堂这个崇拜的地方不必富丽堂皇，可是如果就是是一个像教堂敬拜上帝的地方，那就非常好。清教徒他们的教堂都是以简朴为名的，他们不像天主教堂那么豪华，但是即使清教徒的教会也会就是像一个教堂一样。我们人是人，你说你在厕所敬拜上帝跟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敬拜上帝是一样的，厕所还可能更好一点，那边还一大堆的偶像，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人还是软弱的。我们人如果能够到一个就是比较像教堂的地方去，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就跟你祷告，我会觉得祷告是一个心理跟神的交通，所以睡在床上祷告没有不可以啊，你边走路边祷告没有不可以啊，你做什么事都可以祷告。但是我们是人，人会受到，人不是那么属灵，人不是纯粹的一个灵，人会受到物质的客观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祷告的时候你就跪下来，你就双手合十，你就低头，你说那好虚伪，是可能虚伪，但是比较起来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形式还是很好的。教堂你用 Zoom 可以崇拜，用 Zoom 可以，你借着一个学校可以，你借着一个像这样完全没有教堂的样子的也可以。但是如果可能，我们有一个比较像教堂的一个建筑物还是比较好，这是圣地。我们需要有一些环境约束我们，让我们对这个地方比较尊敬，这个时候比较尊敬。那下面就讲到，刚刚讲的是地点，下面讲的就是时间。时间呢，空间每一寸都是上帝，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它无所不在。时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也都是上帝的，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处处时时刻刻都保持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所以我们在某些事上特别看重。我一天24小时，我没有办法24小时都好像 活在上帝面前，我最少一天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分别出来跪下来亲近上帝，这是好的事，这是很好的事。有些时间特别分出来，有些地方特别分出来，这是一件好事。一个礼拜七天，天天都是属神的，没有哪一天不属神。但是神让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一个礼拜七天，他特别说，有一天是我的日子，安息日。我们现在说主日，就是星期天，这一天是属神的，这一天你要特别亲近上帝，你要到教会去。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星期天聚会，我觉得是对很多人是很困难的事。那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觉得很困难。你看那个火战车那个电影 ，Eric Liddell 的，他们真的是这样觉得，在那种保守敬虔的传统，即使到二十世纪还是这样子，他们真的觉得主日这一天就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我就是不跑，我这一天就不工作，国家希望我跑，大家都希望我跑。大家说我不要变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一天要守为圣日，这一天是我给主的。你说这很莫名其妙，如果你换一个想法，你说明天是我老婆的生日，就我就跟人家讲，哦，我不能答应你任何的东西，我这一天是我跟我老婆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你天天都应该爱你老婆，天天都应该对她很好，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不能够每天都那么甜甜蜜蜜，所以一年有一天，实在是不要求没有过分，一年有一天提醒你一下，你们是夫妻，这不是坏事。七天有一天守为圣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如果这个守为圣日让你知道天天都是属主的，天天上班或在教会都应该荣耀主，都应该享受主，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说，哦，是啊，每天都一样啊，每天都是美好的日子啊，那我星期天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在电视前面崇拜，我觉得跟在教堂一样，甚至我在电视前面看流行歌曲，看唱流行歌曲，哎呀，他的喉咙也是上帝造的，我的耳朵也是上帝造的，我听他唱歌，你难道说一定要唱圣诗才是属神的吗？他的喉咙这想法都是出自上帝的。各位，理论上这样，但是就变成圣俗不分，不分到最后就是上帝消失了，就我们根本没有敬虔的心了。以色列人每七天有一天守为圣日，那是特别要亲近主的。每七年有一年是安息年，那一年是特别全年安息的。以色列人一年有三节，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借着这些节日，神要以色列人学习的知道在这些日子里面怎么在平常的日子也敬畏上帝。有圣地，有圣日，我们可以说不要有圣地，也不要有圣日，每个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个地方都是属主的，也不要什么星期天有什么特别，每天都是一样，每天可以玩，每天可以在玩中亲近上帝，工作中亲近上帝，这都说的可以，只是我们人是软弱的。如果你要能够把每天都看作是属上帝的，恐怕你需要养成有一天，而且是借着这一天的敬拜思想，跟弟兄姐妹一起亲近主，来培养这种分别为圣的习惯。要有圣日，要有圣时，某一段时间，要有圣地，希望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你可以跪下来祷告的地方。好，下面是圣品。圣品或者圣职，有没有哪一个工作是跟别的工作不一样的？ 啊，这从旧约开始就有，就是神职人员嘛。出埃及记24:2，唯独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长老百姓都不可以。就是有一个代表的人物，他可以做这个事。嗯，在民数记第18:3说，不可以挨近，一般人不可以挨近圣所的器具，免得他们死亡。那么天主教接收了这样一个传统，亲近上帝有不同的层次，一般平信徒不那么容易亲近上帝，那么需要神父为他祷告，神父在上面可能是主教，主教在上面是大主教，大主教上面是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上面是教宗的，一级一级层层的，最上面的教宗是最亲近上帝的。我们改教运动的时候，我们路德把这些通通打破了，他提出来的口号是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跟上帝讲话，都可以传讲上帝的话，都应该直接跟上帝讲话，也都应该传讲上帝的话，所以没有什么圣品阶级。那么现在在台湾也很多人都这样觉得，其实林哥他也是常常提倡这个观念，他说这个全时间侍奉主，林哥说我从来不觉得我不是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但我不是牧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讲到说你是一个蒙召做牧师的人才是一个神的仆人呢？再一次我说这种讲法合理，也可以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原谅我说，我想我们还是就跟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日子，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方式区分出来来亲近上帝。在教会里面我也觉得还是需要有那蒙召做传道人的人成为圣品阶级的代表，我觉得是需要的。你不会说病人皆医生，你不会说犯人皆法官，你可以说信徒皆祭司，也应该说，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同层次，因为他懂得比较多一点。那么我说的重点就是说，圣和俗是要有分的。我们让我们比较看重星期天，看重主日，圣和俗是有分的，让我们比较看重灵修的时间。圣和俗是有分的，圣经怎么能跟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呢？圣和俗有分的，俗也在上帝的掌管中，但是圣亲近上帝那个特别分出来亲近上帝，那是重要的。那么最后就跟各位分享一下以赛亚书40里面所讲的这种上帝的独特。以赛亚书40里面特别讲到神的圣，那个神的圣就是讲到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别的神不一样的地方，他特别温柔。以赛亚书40:11，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他的独特在他有一个没有人能测透的心，他的心思意念人测不透。40:13，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做他的谋士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教他吗？有谁教上帝？上帝教人一切，他不需要任何人教他。人跟上帝来比，万民都像水桶中的一滴，又算天平上的灰尘。上帝无比的伟大，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我们用金用银用石头用木头来做一个像， 说那是上帝，他自己都坐不稳。而我们的上帝，他在一切的事上掌管。23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空虚。谁知道上帝的权势？谁按着他的权势归荣耀给他呢？我也记得我曾经提过，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唯物主义者，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唯权力主义者，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看不起基督教，看不起这种属灵的事情。有人曾经说你可以跟教宗见一个面，他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斯大林很不屑地说，教宗他有几师军队啊？在斯大林的眼中，掌握着枪杆子的就是有权力的，就是了不起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掌握着金钱的就是了不起的。在知识分子当中，掌握着知识的人就是了不起的。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是教宗在他面前实在是太渺小太渺小了。各位可以回去查一下，我想在 Google 上摄取一下就有了。你们知道苏东坡吧？不是我们国文课本里面那个苏东坡，苏是苏联，东是东欧，坡是民主的潮流。苏东坡也可以是波兰那个坡，整个铁一般的一个坚固的一个体系后来崩溃了，没有华沙集团了，苏联解体了，不存在了，怎么会这样？各位就从波兰开始。波兰那时候教宗他是波兰人，他去波兰看教会，波兰那时候在苏俄的华沙集团之下。哇，我看到那时候波兰领袖是一个将军 Jaruzelski， 他不能不去迎接这个教宗，他不能不发表一些欢迎的讲词，他穿着全副军装，哇，那个勋章都多得不得了，我都怕太重了，把他压垮了。他站得笔直，他念稿子。教宗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在旁边微笑。那个波兰的将军发抖，是。他有几师军队，他没有，但是他有属灵的力量。我并不喜欢天主教的这种，他们信仰跟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也不同意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他们的确也有人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他的一个访问，他的一个祷告造成的裂痕，最后整个的华沙集团就垮掉了，就没有了。各位，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只有主是长存的。我们信靠他的人也会跟他一起长存，但是如果我们将来的长存要长存的好，现在长存要长存的丰富，求主让我们现在圣俗分清楚，俗事俗物也是属神的，我们也希望做得好，但是你俗事俗物家务事公家的事等等要做得好，你要分出一段时间态度是特别亲近上帝的，你要把你整个的人的生命献给上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创造万物，你一一称其名，你按数目 领导带领万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听见了，我们也知道了，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倦，也不困乏，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你不但不疲倦，疲倦的你赐能力，你不但不软弱，软弱的你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软弱疲乏，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